上主的语言是我步履的灵灯，是我路途上的光明。圣经小典故，与您在空中有一场美丽的邂逅，借着趣味生动的故事，聆听天主的圣言。这个节目是由见证月刊与真理电台联合制作。萧永文神父撰稿，冯真主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圣经小典故，我是冯真。今天为您播讲的单元主题是母亲。母亲或妈妈是一般人感到最亲密的一个称呼。我小学三年级作文时，老师出了一道题，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一个人，当时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母亲。圣经中所反映出的以色列社会，女人非常重视作为人母的身份，并认为是妇女的无上光荣。有了孩子的母亲，社会地位也就自然提高。女人将不孕视为一种耻辱，因此无论如何都要想法子怀孕生子。如果自己多年不能生育，就甘愿把婢女交于丈夫，以求婢女生子而视为己出。创世纪就提到亚巴郎的妻子撒拉，因为没有生子，所以决定把一个埃及婢女交给亚巴郎，对他说，请看，上主即使我不能生育，你可去亲近我的婢女，或许我能由她得到孩子。亚巴郎就听了撒拉的话，后来他在天主的特别恩许下，自己怀孕产下了伊萨格，因而喜出望外。女人因为没有孩子而整日忧苦悲欢的情景，在圣经中比比皆是。撒母耳的母亲在还没有怀胎前就有这种情绪，直到新约时代，女人的这种愁苦也反映在伊撒伯尔身上，直到她怀了洗者约翰为止。母亲在家庭，特别在子女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可想而知，把她的这种崇高地位延伸到一个国家民族的首要都市。圣经中因此称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或西庸山为母亲。伊撒伊亚先知书就是这样指称耶经，指出以色列首都被遗弃的原因是因了你们的恶行，你们才被出卖，因了你们的过犯，你们的母亲才被离弃。后来保禄写给加拉达教会的书信中也称那属于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圣城说，她就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在家中扮演抚养与教育子女的责任，对他们爱护与照顾有加。旧约中有关母亲最感人肺腑、最值得光荣纪念的一段记载，应属马加伯时代七兄弟的母亲。圣经这样称述她说，她在一日之内亲见七个儿子死去，还能欣然忍受，因为他全心寄望于上主，他心中充满高尚的情绪，以大丈夫的气概奋发起女性孱弱的心灵，用本国的话一一鼓励他们说，我不知你们怎样出现在我腹中，不是我给了你们灵魂与生命，也不是我构成了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世界的创造者既然形成了人的出生，赐予万物以起源，也必仁慈偿还你们的灵魂和生命，因为你们现在为爱护他的法律舍生致命。母亲爱护子女，子女孝爱母亲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且以民相信，因此必会蒙受天主的祝福。厄弗所书信明示说， 孝敬你的父亲和母亲，这是富有恩许的第一条诫命，为使你得到幸福，并在地上延年益寿。福音中也显示耶稣非常敬爱他的母亲，但是耶稣讲论母亲的话，有时却令人感到费解，在此必须加以说明。理解的基本原则是要明白引发耶稣言论的背景。有一次，耶稣同群众说话的时候，他的母亲和兄弟在外边想要同他说话，有人把情况告诉耶稣，他却回答那传话的人说，谁是我母亲，谁是我兄弟？遂伸出他的手指，指向自己的门徒说，看，我的母亲，我的兄弟。耶稣就地取材，为给门徒们说明，不拘是谁，只要他遵行在天之父的旨意，就与耶稣有一种亲密关系，犹如他的兄弟、姐妹和母亲。马窦福音有句更难懂的话，耶稣说，谁爱父亲或母亲超过我，不配是我的，谁爱儿子或是女儿超过我，不配是我的。这好像是耶稣强迫门徒与家人分散，硬是要他们选择自己超过他们。其实从这句引言的上下文来看，可以知道这段经文的出处不是耶稣在世传道的背景，而是初期教会被迫害的背景。当时反对教会的人要把他们交给公议会，带到总督和君王前，且要在会堂里鞭打他们。而这些迫害教会的人包括了信友的亲人，因为政治和思想差异的关系，兄弟要将兄弟，父亲要将儿子置于死地，儿女也要起来反对父母，要将他们害死。在这样的情况下，门徒必须忍痛做出选择，他们或是跟随父母反对耶稣，迫害基督徒，要不然就是反抗他们的意愿，彻底跟随耶稣。马窦福音还有一句叫人舍弃父母的话，耶稣说，凡为我的名舍弃了房屋或兄弟或姐妹或父亲或母亲或妻子或儿女或田地的，必要领取百倍的赏报，并承受永生。这句话不是对每个人说的，而是特别针对被召选负担传福音者说的，因此不能认为是耶稣要把好好的一家人拆散。至于有关婚姻的言论，就较易明白。耶稣引用创世纪的经文说，人要离开父亲和母亲，依附自己的妻子，两人成为一体。他说明夫妻结合的亲密关系，使他们不再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而是合而为一的共同体。他也强调，结了婚的人应该视配偶关系为人际关系的第一优先，超越原有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因为凡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包括父母在内，也无权拆散他们子女的婚姻。夫妻有这样的共识，在遇到人际关系的矛盾时，才能齐心合力加以克服，并善度婚姻生活。今天圣经小典故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